2001年三月初的一天早上，兰州市某建筑集团公司质检人员陈女士和往常一样，起床后一边洗漱一边听着半导体新闻。突然，一条新闻使她惊得目瞪口呆。现年31岁的许关春是山西省广陵县的农民，自1989年第一次杀人以来，化名王小东，先后流窜晋、冀、京、沪、鲁、甘、蒙等10多个省市自治区。使用随身携带的板斧多次杀害无辜群众，抢夺钱财。根据警方初步的掌握情况，许冠春10年来共杀害了7名无辜群众。听到这里，陈女士的头皮一阵发麻，手里的牙缸和牙刷哗啦的全掉到地上。她就像进入了一场荒诞而又恐怖的噩梦，久久不能苏醒。就在1年以前，王晓东还是她的白马王子，把她迷得神魂颠倒，以至于趁着丈夫出差之机，多次与王晓东躲在自家的温柔乡里翻云覆雨，甚至他还为他送了2000元的营养费。天哪，王晓东原来是一个潜逃了10年、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狂魔。欢迎收听由小东播讲的《塞外杀人狂魔许关春》。
回到现场，寻找真相。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。
记者专程前往了广陵县，在县看守所里见到了许关春，并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面对面的采访。许关春1米8的身材，面庞英俊，细细端详他唇上那撮浓黑的小胡子，看起来多少有几分阴质。许关春一只接着一只地吸着记者递过的香烟，浓重的烟雾中眨着那双贼亮贼亮的眼睛，他缓缓地打开了话匣子。1970年春，我出生在广陵县焦山乡东焦山村，这是一个贫困的小山村。在我刚出生没几天，家里因为养活我不起，就把我过继给了同村的一户人家。养父养母结婚多年没有孩子，因为他们对我百般疼爱，我要星星他们就不敢给月亮。过分的宠爱使我自幼就养成了骄横粗暴的性格。记得6岁的那年冬天，我向父亲要苹果吃，寒冬腊月的，父亲哪里拿得出啊？可我不管这些，用石头把家里唯一的一口铁锅砸了一个大洞，害得父母连续好几天向邻居借锅做饭。像这样的闹剧，在我孩提的记忆里数不胜数。在我们那个地方，村里的小伙伴都歧视过继给他人做养子的孩子，孩子们都叫我野崽子。他们揪住我的头发，往我的脸上涂粉笔沫，我默默地忍受着。一次，一个叫二愣头的高年级同学拽着我的衣服领往我脸上吐唾沫，并让我跪在脚下叫他爷爷。我终于忍无可忍了，积蓄已久的愤怒爆发出来，冷不丁一拳打了二愣头一个满脸花。看着他痛苦的蜷缩在地上，我还不解气，抬起脚在他的脑袋上连踢几脚后才仓皇逃走。回到家中，我把事情告诉了父母，父亲摸着我的小脑袋乐呵呵地夸我：“俺娃有出息，对着嘞，往后谁要欺负你，你就往死里打他。”到了学校，我突然发现以前欺负我的同学一下子变得对我尊敬起来。他们有的从家里偷来煮鸡蛋、白面馒头供奉我，有的主动帮我值日打扫卫生，就连二愣头见我也是点头哈腰的。明明他岁数比我大，可一见我就叫我大哥。依靠拳头，我意外地尝到了甜头。小学4年级时，由于我整日打架，根本就不愿意读书，从此便辍学了。那年我13岁。13岁的我和乡里一些20多岁的痞子混在一起，开始在3乡5里的偷鸡摸狗、抢劫斗殴。父亲发现我的劣迹之后，追悔莫及，但是身患重病的他哪有已经没有办法了。不久，父亲因病去世，临终前他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娃儿，爹害了你，爹死后你要走正路啊。”可是父亲的话对我来说就像是耳边风。父亲死之后，软弱的母亲更拿我没办法。渐渐的，我的威名越来越大，常常有村民请我出面帮他们出气，当然每次出气的代价至少是100块。就这样，在80年代中期，16、17岁的我就已经先村民一步致了富。到了后来，我已经不满足于小打小闹了，我决定靠着拳头打天下，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。1989年12月，我从广陵县的一家小煤窑赊了2卡车煤。说是赊，倒不如说是抢。以我的威名，就是给小煤窑老板钱，他敢要吗？雇了2名司机到河北省易县进行贩卖，没想到 因为煤的质量太差，人家不收。而我在路途中花天酒地，早已经将身上的钱花了一干二净，到这个时候连回家的路费也没了，怎么办？抢！这个念头在我的脑海中闪现出来。既然我靠拳头尝过了无数的甜头，现在到了穷途末路，不靠他还靠啥呢？夜里，我和两名司机在下榻的小旅馆喝了两瓶烧酒，把他们都灌醉了。等到他们入睡之后，我悄悄地溜出旅馆。那辆车没我不要了，反正也是白来的。至于两名司机的工钱，他们还跟我到哪儿要呢？嘿嘿，相反，他们还得给旅店老板付电钱和饭钱呢。深夜11点，我沿着公路边走边寻找猎物，可是老半天也没遇到一个行人。走着走着，突然发现路边有座小客栈，还亮着灯。我心头一喜，翻墙头跳了进去。客栈里只有一个30多岁的彪形大汉躺在热炕头上打呼噜，身上还有一股酒气，正是下手的好机会。我想他的身形比我彪悍，必须一棒子把他处理掉。于是我拎起一根打炭用的铁棒，对准他脑袋就砸了下去。谁知道他正好此时翻了个身，棒子砸在他的脸上，他满脸开花，疼得掉下炕来。他很快就爬起来，怒吼着赤手空拳跟我搏斗。我玩命的挥棒猛击他的要害，打了100多棒，他终于躺在血泊里一命呜呼了。我搜遍了他的全身和香香棍棍，结果只搜出了86块钱。洗净了身上的血迹，换上了从箱子里翻出来的旧衣服，我趁着茫茫的夜色逃了出去。此后的一个多月里，我吃不好睡不稳，常常在梦里梦见那个被我杀死的汉子，满身血污的嚎叫着向我扑来。毕竟那时我才刚满19岁。渐渐的，看警察也没有怀疑到我，心里也就慢慢坦然了。回到广陵县，我继续重操旧业，帮人打架出气，隔三差五有100-200块钱进账。1994年元月，我因为打架被劳教了一年。1995年劳教期满之后，没想到我的生意反而更火爆了，就连外乡的农民也找我来帮他们出气。仅仅一个月之后，我再次因为打架被劳教了2年半。从耗子里出来之后，我寻思靠这样小打小闹终究也成不了气候，而且太容易暴露自己，索性不如当个独行大侠，到公路上去抢煤车司机的钞票，要干就干他个惊天动地的。在广陵县几条干线公路上截住单行的司机，搞到钞票不成问题，因为他们都怕我手中的利斧，可是遇到结伴而行的几名司机，我就对付不了了。于是我就物色了一个搭档，本村的铁哥们张顺，1970年生，已于1999年被枪决了。我们两人一拍即合，开始在公路上疯狂作案。1998年8月18日深夜，我和张顺喝罢烧酒之后，决定再上路抢劫。我对他说，这次碰到猎物之后，不仅要搜钱，连车也卖了。张顺心里有点发虚，如果抢车，那猎物怎么处理？我冷冷的一笑，挥起手用力向下做了个劈砍的动作。张顺会意的点了点头。我在路边的庄稼地里埋伏了许久，竟没有遇到一辆煤车，我有些气馁了。这时突然传来一阵摩托车的马达声，一个男青年驾驶着京城90摩托缓缓驶来。我急忙冲着张顺一使眼色，他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拦住了男青年。正当那个小伙子愣神的时候，我窜到他身后，举起板斧照着他的后脑勺就是一家伙。当场小伙子脑浆迸裂，哼也没哼一声，倒在地上就没气儿了。张顺第一次参与杀人，吓得不知所措，我骂了他一句孬种，然后命他把死尸和摩托车拖进了草丛间。但是遗憾的是，我们仅仅从死者身上搜出了30块钱。好在摩托车还有80%新，我们连夜抄小道骑到应县，把他以500块钱的价格卖给了当地开饭馆的杨树全。事发第二天，刑警开始组织破案，张顺吓得要命，主张和我收拾点细软远走高飞。我告诉他绝对不能跑，一跑就被警察怀疑了，不仅不该逃跑，反而还要到现场去看，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来。接着我拉上他去了作案现场，当时警察正对着死者拍照勘验，四周围了很多的村民。我挤上前看了看，极力做出一副痛心的样子，并随着围观的群众一起痛骂凶手的残忍和暴力。由于我高超的演技，警察放弃了对我的怀疑。这件事过后，我感觉到警察并不能拿我怎么样，于是决定甩开膀子继续大干几场。此后我和张顺又纠集了一名铁哥们李建仓，1975年生，1999年被处决，在公路上疯狂的劫车抢钱行凶。 从1998年8月31日到9月10日，短短的10天里，我们连续实施了4起杀人案件，其中3人惨死在我们的利斧与铁棒之下，另外一个人侥幸逃脱并报了案。很快，张顺和李建仓被警方抓获了，而由于我反应快，再次逃脱了警方的追捕。不久，我们制造的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凶杀案惊动了公安部，公安部将我列为部级的督捕逃犯，并实施网上追逃。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。逃离山西之后，我直奔首都北京，并以我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和高大结实的身材，很快在一家建筑工地上找到了工作，搬运工，就是扛上水泥往楼顶送。干了两个多月，我实在有些吃不消了，平时吃香喝辣哪受过这份罪呀？我决定重操旧业。我从工地上偷了一把板斧，磨得十分锋利，然后别在了后腰裤带上，开始在北京城里物色猎物。第一步是踩点，转悠了几个月，终于把一些胡同的地形弄熟了。正当我踌躇满志，寻找时机准备对几个猎物下手的时候，北京市发生了聚众闹事事件，警察对外来人员的身份证查得特别严。我怕自己被查出什么，很快就坐上了南下的列车，奔赴上海谋求发展。到了上海，我傻眼了，这里的治安搞得特别好，街上到处都是大盖帽。在上海逗留了数日之后，我思忖再三，决定选择人口密度小的贫困山区落脚。1999年9月，我来到了山东省沂蒙山区的沂水县王庄镇。在镇上，我认识了一个叫王恩和的孤寡老汉，他是个热心肠的人。我骗他说我来山东做生意，结果被人抢了，举目无亲，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。老汉很同情我，晚上把我领到他家，给我炒了几个菜，还拿出了一瓶孔府佳酒陪我喝，并表示要送我回家的路费。在攀谈中，我了解到老汉存了一笔钱养老，心中顿时冒出一个念头。深夜，王恩和老汉睡着了，我从腰带上取下利斧，冲着他脑袋狠狠地劈了下去。老汉惨叫了一声，吃惊地睁大眼睛望着我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你个没良心的禽兽！”就断气了。我急忙搜了他的衣裳和橱柜，结果只搜到960块钱。临走的时候，我看到王老汉那双因为痛苦而圆睁的眼睛好像在盯着我，我上前照着他的眼睛又补了一斧子，这才匆匆逃了出来。此后我化名王小东，又先后流窜到甘肃、内蒙古等地。我这人运气总是不好，老实说，这十年来杀了7条人命，结果连5000块钱都没得到，最多的一次只有960块钱，最惨的时候连一分钱都没抢到。不过到了兰州却走了桃花运。那是在1999年冬天，我在兰州市一家建筑公司打工，认识了该公司一名姓陈的女质检员。她被我的花言巧语迷住了，给我买西装皮鞋，还经常趁着丈夫出差的时候把我领到她的床上。当时我想把她杀了搞几个钱，但一想杀了她谁来解决我的性饥渴呢？于是我就不断地向她要零花钱。后来这事儿被公司的员工有所觉察，我怕暴露了身份，就向他骗了2000块钱，逃离了兰州。在这些年的流窜过程中，我这把板斧是始终不离身的，但是我慢慢觉得带着一把板斧太不方便了。去年夏天，张军暴力团伙案轰动了全国，而我却不以为然。张军有啥了不起的？不就是手上有枪吗？我要是有了枪，肯定要比他厉害得多呀。很快，我就向流窜地的黑帮团伙成员取得联系，准备买一把手枪。可惜这事快要眉目的时候，我在又一次杀人后不慎栽在了警察的手里。那是在去年的10月10日，我来到了内蒙古五原县套海镇，在公路边一处挺气派的民房里，用斧子劈死了女主人。倒霉的是，从她尸身上竟然没有摸到一个子儿。我不甘心，又在她家里翻箱倒柜的搜寻，结果被附近的民工怀疑上了，并报告了五原县公安局。我觉得情形不对，急忙溜出屋子，直奔汽车站寻找去西藏的长途车。我决定到西藏闯一闯，遗憾的是，所有去西藏的车都发走了，怎么办？五原县是一个弹丸之地，我一个外地人在这里杀着人，恐怕是很容易被逮住的。旅店我是断然不敢住的，只好选择了一家昼夜的录像厅。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我盘算着第二天如何去西藏。凌晨4点多，突然几束雪亮的手电光照到了我脸上，我刚睁开眼，就见几只手枪对准了我的脑袋。我知道，我这回彻底是栽了。我的人生也就这样结束了。被警察逮住，我早就预料到迟早会有这个结果，但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。 我想，总得干到40多岁吧，总得杀个180人才算是成就大业了吧。哎，警察逮住我是社会的幸运，否则再晚个10年，至少有10条人命会毁在我的板斧之下。希望政府能早日处决我。好，这个案子就讲到这里。小东的个人微信号65762666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